我们洛杉矶西区华裔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线上云端相会。刚刚在9点我就已经讲了，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回家哦，因为我以前的教会也是这样敬拜的。我一定要跟那个新豪说，我好享受。你们刚刚画面没有拍到我，我根本就在那里摇来摇去的，跟着唱靠主耶稣得胜，依靠主永远保密，唱得好过瘾这样子。因为很久没有办法唱这些老诗歌哈。有些人知道我做一个维京音乐事工，需要帮助像没有办法像你们这样可以 live stream 教会有这么多音乐人才的小教会可以敬拜，那我就发现。现在童工当中，年轻人只会唱一些新歌哈，可是我好喜欢老诗歌这样子。可是我学习一个功课，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部分哈。我觉得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怎么样去接受跟我不一样的人这样子。OK 哈，那我尊重年轻人想唱一些比较新的 contemporary，也不算新哈。其实如果你们看我维珍诗歌，我有写那个新歌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圣经里，新歌是指你有新的生命经历，所以保罗鼓励我们可以唱新歌，是把新的生命经历讲出来。从诗篇到新约里面都是这样子哈。那我肖牧师邀请我，我其实当时就很想去，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听王文堂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一个教会如果好好传讲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同心传福音，教会就不会有什么纷争。他说：“好，你们教会都不会有什么纷争争吵。”我听了很羡慕，也很感动，很阿门。因为我以前在台北林森南路礼拜堂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我们主日的信息就是解经讲道，团契小组就是查经分享。我以前周六要上班，早上要上班嘛哈。那像我们全小组人就是去台大癌症病房，我们就去唱诗歌，就去发单张，就去传福音，去跟那些软弱的生命一起经历他们最后的挣扎哈。然后主日校我们的教会也是，就长老带着我们就去公园发单张传福音哈。其实我到大肚子7个月都还在那个发单张哈，这样子，那别人可能看那个孕妇好可怜，都愿意听啊。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做主工人啊，为主做工。那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前者是希望大家具有工人的特质，那后者是希望可以实际为主做传福音各样的圣工哈。我认为这真的是很棒、很好的一个主题哈。那我今天的讲题就是莫从而宽阔的工人这样子哈，让我来 share 我的yes。我的经文在创世纪26章1到6节、12节到33节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默默听从神旨意命令的人，他就尽心在自己所在之地，按着神的吩咐去做工，尽管中间会遭遇一些困难纷争哈，但是他最终得到神祝福，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宽阔和平的主工人这样子啊。那以撒呢？他在 OK，以撒呢？他在创世纪的4位列祖当中，跟其他3位有比较多的差异啊。他是应许之子啊，这也就是印证他是应许之子的特质。第一个，他的名字是唯一没有被改变的，因为他的名字在他出生之前，神就已经为他命名好了。所以他是预定要出生的，按着应许要出生的，不像他的父亲、儿子、孙子，都因为神在他们身上特殊的呼召跟经历有改过名字。第二个，他是唯一没有离开应许之地的他一生真的都住在这个应许之地当中啊，成为我们很好的学习榜样啊。刚刚你们大家都读到，神叫不要走。第三个，他是唯一一个有种地、农耕生活的列祖哈。他爸爸哈跟他的儿子其实都是放牧的，而且他们是游牧民族。可是当一个环境兴起的时候，神竟然让他转个弯哈。现在环境已经不是这样了，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神让他耕种，他就耕种，结果还昌盛这样子哈。我们今天在 COVID-19，还有教会一直强调，其实教会现在是不得已的，但我们就用一个替代的方法，可是我们仍旧很尊重、庄重的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啊。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半农半牧的列祖哈。那当然你要说约瑟的话，事实上约瑟如果继续没有被卖到埃及，他可能也在那里放羊。第四个，他唯一是一妻，而且为同。 为娶的是本族同信仰的对象，约瑟娶的是埃及法老的女儿，所以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工人的见证跟榜样。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生的，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到四章会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那他一生的记录在父亲亚伯拉罕跟儿子雅各的记录中，他的人生没有很 dramatic， 这样，他爸爸很 dramatic， 他儿子跟孙子都是这样子，可他很平淡。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榜样的一个工人的样式跟生活的态度哈。那第六个最特别就是他话很少，他说话不多，是记载他说的话很少。那你可能会说啊，那他的故事就比较少嘛，这样子哈。其实细读经文，我们会发现他其实属于默默听从神话语的人啊，他是默默听从神话语的人。所以我的第一点叫默听主意哈，默默的听从主的意思、主的旨意。经文在26章1到6节啊。那刚刚我们的灵会同工啊，姐妹淑雅姐妹为我们读了1到6节这里哈。如果你在意的是现在神最好告诉我我要辞职了，还是我要去哪里，不要下埃及去，你可能就会这两三节经文跳出来，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要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这样子。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神叫我不要走，就这样子。那其实如果我们好好读这六节经文，我们得到的应该我们会看到一件事，就是请你看第五节哈，也就是说经文的重点其实是当我们要得着祝福，其实是要去遵行听从神的话语。好，第五节这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诫命律例，对不对？我的这个命令哈，律例跟法度这样子。所以其实听从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蒙福的管道跟方式，也是做主工人应该有的第一个态度嘛。所以26章1节那里有饥荒，这样子，这时有饥荒，那过去亚伯拉罕他爸爸遇到，这时候又有了，但神却告诉他，你不要下埃及去，这样子，叫他住在这里，不要担心。有时遇到一个困境，我们都训练有素嘛，对不对？然后自己可以判断怎么做，或别人怎么做，我们通常就跟着怎么做就好了，这样子。那亚伯拉罕当时他的确就是按着他的判断他就下去了，那所以我们不清楚神有没有阻止他，但他显然下去神可能没有阻止他。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判断跟想要决定去怎么做一件事情，而是在这样的经文是告诉我们，神已经明确的有旨意告诉你，是不是就愿意默然的去听从。结果我们觉得在环境上或情况上面，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不够好的，神我可以走吗？神我不想待了，这样子。神特意告诉以撒，也可能以撒主动去求神告诉他留下。那以撒呢，就这样住在基拉尔，就默默听从住在基拉尔。我说以撒是一个默默听从型的人，不是只根据这里的经文。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在创世纪22章7节那里，对不对？他爸爸要把他献给神，他就问了一句，他说父亲啊，请看这个火与柴都有了，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他爸爸就回答，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然后下面就是于是二人同行，你可以想象画面，他就默然跟着父亲前行。事实上他爸爸在捆绑他的时候，经文也没有记载他有什么挣扎，他就这样子被父亲捆绑。那我们还有别的经文是创世纪24章62到63节还有67节，他出来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安静默想型的，你大家可以看到他在田间默想。后来他是娶了利百加之后他的母亲不在，这才得了安慰。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真的是属于比较安静型的人，这样子，安静默想，喜欢安静，喜欢默想，说话不多的人。而他的一生呢，属于他自己的最重大的故事，大概就只有26章这里关于井的故事。几乎在这里我们都看不到他说太多的话。学者也是这样猜测，他是属于安静型的人。他的父亲遇到亚比米勒方的人霸占水井，就指责亚比米勒方。 但以撒遇到人家嫉妒他，要他离开，他就退让了，默默离开了啊。神没有因为应许他同在，就替他出面摆平这种纷争啊。我们现在的人哈，平均，我们真的平均而言，我们的教育都受更高的教育，知识能力都更强，网络也这么发达，什么都可以找得到资料哈。但我觉得教会更需要的是默默听从神的旨意话语的工人，听了就去服从，就去遵行的，听的。基督教信仰在服事上好像比较多哈，好像那种比较显性的服事都是用嘴巴的哈。我们也是哈，讲到教导哈，祷告传福音都在用嘴巴讲啊。我过去曾经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就每个学期哈都给学生做那个恩赐调查，然后帮助他们选做的作业的题目，因为希望他们可以按着恩赐想一些主题来做作业。我不喜欢学生应付作业哈这样子，我觉得你写得很痛苦，我看得也很痛苦这样子哈，好不好写你觉得对你有用有帮助？就那个恩赐调查，每一年每一学期做哈，每一堂课做，通通一样。80%-90%以上的学生竟然都觉得自己做出来，都说是自己最强的恩赐，是什么教导讲道这样子哈。那我不是说他们错或不对，我是很好奇，就说会不会教会有太多都是嘴巴讲的服事，让我们都觉得好像哦，这个做这个传的哈，传的功很重要，嘴巴传的功很重要。其实我们的身体做出来的功跟榜样更重要，我们都知道哈。结果很容易就会看重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今天越是知识普及，能力恩赐越来越多越强哈。我已经可以看得到你们教会真是有才能有恩赐人太多了哈，真的很棒，我很享受你们的敬拜哈。那其实我们更需要很多可以默默听从哈，默默听从型的工人来做主的工哈。这个我讲默听主义哈，我觉得教会就是需要更多安静聆听遵从主的旨意的人。教会最不缺乏就是太多人都想要去教导别人哈，都想用嘴巴教哈，嘴巴给建议哈，想法哈。信主再短的人也可以提出，我们教会就是这样。信主再短的人也可以提出，哎，教会就是要有爱心啊，应该这样，不要那样啊，哈、哦。那待得久的人也可以说，我们教会就这样啊，不用改吧，哈、哦。大家都出一张嘴巴，哈、哦，那教会就出现一种人人可说话有意见，但人人可以不用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一样的情况，哈、哦。那我知道的，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是一个很有优良传统的教会哈，很少有轻率说话的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互勉，我们就是一起希望可以保持这么美好传统的样式哈。我刚刚跟大家提，我以前的教会跟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很像哈。我过去印象中，我的教会牧长哈，我的同工哈，我的弟兄姐妹，多数都是默默做主工的哈，默默听从型的哈。我从自己是一个平信徒到代职侍奉到全职侍奉啊，我几乎没有听过教会有人在讲闲话或意见很多。那有一次教会有一个代职侍奉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出了一个状况，那教会就通知我们二三十位全职还有核心同工，就说这个人目前有状况，我们要暂停他的服事，就只讲这句话，这个人有状况，我们要暂停他的服事。也没有多解释，我们所有人也没有人问，议论纷纷说：“哎，发生什么事啊？到底怎么样？”大家就是安静去祷告，然后就安静继续做自己的工，因为我们信任牧长的决定跟处理。我当时已经是我们教会台语堂的传道人哈，但我也没有高层的消息可以透露或打听哈。直到这位弟兄坚持不悔改，教会做出处分决定。我跟所有的弟兄姐妹是同时在周报上获知这个消息。牧长对我们同工都不多说，不多解释，因为他们正在全力挽回这个弟兄中。其实多言多语，越多人知道，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跟不必要的坏处。我有时候我来到北美，我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会说，或也有些不止北美啦，就有些教会弟兄姐妹会说：“哎呀，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哎，教会要民主啊，教会要公开呀，哎，让我们知道我们关心教会啊，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 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用信任的想法，你可以真的是好好的接受教会一些牧长神给他们权柄的带领这样子。我有一次带我们教会的我们全部的远同工的祷告会，我说现在通不要分享，你就凭你的感动为对方祷告，就他们觉得哇好棒这样的。我说你就凭感动祷告这样子，我说都不要讲话哈，因为有时候一祷告大家都在分享很久的祷告很少这样子。能不能信任圣灵的带领，神的带领啊？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他是有行动，没有语言一样，只有默听，没有怀疑。这句话充分显示，你知道吗？他就住在基拉尔，这个这么短短的第六节是充分显示他信任神。信任是今天教会牧长自己要先做到。才能让弟兄姐妹也看到这样的榜样哈，我很喜欢刚刚那两位姐妹唱那个信靠神啊，声音好美，歌词也很美哈。我们要信任，信任神，带领别人也进而去信任神跟你的带领啊。弟兄姐妹才能学得会什么叫做默默听从跟学习遵行，这至少真的不是我的只是一种口号宣传。我在一个大的好的教会去看到什么叫做默默听从，大家就安静做工的一个教会所学到的功课哈，所以我请求你哈，在我的第一点大纲哈，你可以写下来哈，就是这个信任哈，你写下来默听主义信任哈，我希望我们可以信任哈，也就是说，我想要请求牧长们，请你信任神。使你的羊就可以信任你哈，我的应用我每次都讲哈，教会讲道或教导的任何应用，一定要是实际可操作的，可以评估的，可以与个人有关的，可以真的是属灵的哈。所以呢，我会在第一点上有稍微应用的提醒，其他的呢，请你们可以找肖牧师，还有我教过的所有的学生哈，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学哈，带领你们怎么样做一些更。真的是可以实际应用的东西。比如说，找一个时间，花10分钟为自己信任神祷告。有没有一个难以信任神的决定？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件事我可以信神，那件事我觉得哦，上帝我不太能信任哈。尤其在这种无知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中哈，那花一些时间去祷告、去思考，然后去做什么、去操作什么，这样好不好哈？那第二点呢，叫做默做主工哈，默默的去做主工。经文是在这个26章的12节到21节这里哈，12节到21节这里哈，在这个12到14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以撒在基拉尔就耕种生活嘛，就他就富裕昌盛，就是遭人嫉妒哈，这样子。然后到15到17节那里呢，他父亲在世挖得井呢，人家就把他全部塞住，嫉妒你嘛，就把你全塞住了，对不对？让你完全没办法耕种了，不用浇灌了，不能耕种。然后人家还跟他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啊。”那我们会觉得好失望，对不对？哈，以撒就离开那里，这人真是默默做主公行的哈。然后我们发现18到21节。当他再去挖井的时候呢，哎，人家还继续来找麻烦，对吧？好，他去挖井得了一个活水井，对吧？哈，结果呢，这个他的牧人又跑来跟以撒牧人相称，说这水是我们的，结果以撒就给那个井起名就叫做爱色啊，因为呢是他们跟他们相争，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啊。然后呢，他的仆人又再去挖井。然后还又再来吵，就叫争竞哈。爱色呢，这个来相争，两边的仆人呢，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使用井水，你争我吵的，然后吵吵闹闹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跟你的邻居、亲戚啦、同事、朋友，或者甚至同工，有一些相争，你想退让不甘心，但继续相争，其实觉得很烦、很累，对不对？日子很不平静。那可是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是像西提拿这种经验哈，就是这个已经是争吵到后来不是理性层面的啊，有一方或双方都陷入了情绪之争，对方就是存心跟你作对到底，你说的他就是反对到底就对了， 这就是敌意了，对不对？很多纷争有时候呢，其实弄得很难看哈，就是这个已经是这个情绪性的争胜大过事理性本身需要去解决的层面。以撒在为井命名的这个11到22节这里哈，我们看到一件事哈，你会发现爱色是象征，可能是事理层面的象征啊。那西提拿是为敌，已经是情绪层面的象征这样子。有时候面对纷争啊，真的是再好的工人哈，工也会做不下去。但以撒在这里思想。纷争的时候的事理面跟情绪面，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层面。他一共面对3次被迫离去，那16到17节，人家叫他走，他就走嘛，对不对？很多人就觉得，哎，他个性比较软弱吧，哈，学者也会说，他个性柔弱型的，对不对？相对于创世纪21章，这个他爸爸有没有面对亚比米勒那一方指责，说谁把我的井拔了？他说，他就责备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大家就立约，然后就命名那个乡镇的井叫别示巴。那以撒面对亚比米勒离开就，要求就选择离开。我们常常觉得离开是一种示弱，对不对？哈，好像争到赢哦，尤其是华人真的就喜欢面子上一定要赢，然后争到赢。但是我们从这个他第二次、第三次这个争井的这个争夺这个井哈来看，我觉得他为冲突纷争命名跟思考的方式。显示他是一个倚靠神默默做工的一个态度，值得我们去深思吗？因为纷争跟敌对，就是我说的事理跟情绪层面，前者一定是大家各有立场利益，哈，那后者就是情绪性的敌对，有时远离事理层面了。某些情况就是为反对而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他真的对你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这样子，哈，那你开始觉得很有压力。那如果共处在一个团体中，无法考虑最大的利益，那你就很难成长跟茁壮，哈，怎么可能还要一起为主做工，对不对？哈，很多纷争就是情绪性就胜过事理层面，哈。我接下来讲的例证，哈，我也有经过我先生的同意，哈，而且人家他已经悔改了，这样子，哈。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哈，我不会开车，那我坐在驾驶座我先生旁边。那有时候我先生开着车，发现前面车子很慢啊，那就超车过去，然后看一眼就说：“哎，果然是女人在开车。”那等到我拿到驾照哈，那换我先生坐在我旁边，我在开车，那我其实也在慢慢开哈。然后我从那个后照镜会看到那个后面的车子超不耐烦，我就好紧张，压力很大哈。然后我就忍不住跟我先生说：“我要不要先开到路边哈，让别人先过好了这样子？”结果我先生就说：“别理他，慢慢开。”我举这个例子呢，是要大家想想哈，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跟立场看事情？或许亚比米勒方的人牧人觉得你是外来客，你凭什么霸占我们地上的井呢？就算那个井是你爸爸挖的，但地是我们的。我们读圣经，不要把非拣选救恩家族的人都读成坏人，他们就是人，就像你的同工、你的同事、你那些不信主的亲朋好友一样的，我们都一样的软弱的人，有我们的能力限制跟利益考量。圣经中被神拣选的人，也不是在说他们就是好人啊，他们也都像你我一样是软弱的人，他们蒙神拣选，向我们示范他们如何行。走天路的历程，去面对顺境或逆境，他们做了哪些选择，结果如何？从我们的属灵接近啊，我们最终的目的，就像我们刚刚的诗歌哈，有一天往天上而去，短期的现在的立场或利益上造成的一些冲突差异，在人跟人之间都是无可避免的。我发现一件事，因为我以前在公司上班也很久啊。就是在公司或商场上面，其实我们会为了团那个利益最大的利益或利润，那我们就必须扬弃一些个人性的情绪性感受。但我发现有时候在教会或很多人际之间的纷争和或冲突，往往就会变成是情绪意气之争哈，有时候就 放狠话、说气话、说重话哈，那做一些其实是情绪性的决定哈，其实最后闹到自己亏损，自己也没有解决。以撒选择离开，表面上好像气势上不如人，面子上输人，但是他有好好想过吗？别人跟自己争的是什么？到底现在在争什么？在吵什么？选择离开或回避过度正面的直接冲突，其实是很需要智慧的，是神的工人很需要有的操练。我们遇到纷争或搅扰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难免就会有情绪性的反应，觉得生气、难过、委屈、受伤、害怕，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跟比较信任的家人或属灵的伙伴去倾吐情绪性的部分。那我们很多人倾听别人情绪性言论的时候，也要让人家可以讲完，不要很快就要讲你的属灵大道理啦，不用很快就要教他什么理性思考啊，怎样怎样，是啦，是有帮助这样子。但情绪性的部分我们也需要，我们都一样，我们就是人。那怎么去分辨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我们去思考，做一个好的神国工人，我们可以一起整理情绪的思考四理层面。所以以撒选择把冲突纷争记录成井的名称，是我们可以默默做主工，可以主工可以学习的思考方式。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可以在第二点后面你帮我写下来，如果你愿意就写下来，可以写分辨情绪面跟事理面。分辨做一个主的工人，你真的要不断去想，有时候我们其实 overwhelmingly 的是被一些情绪性的东西，是一些别人难听的话，什么网络酸民是不是，或者有一些人他其实的这些话语影响到我们这样子。那以撒这样子可以去分辨，其实我们看到当你是对的，你是好好谨守在神面前默默做主工的人，人家就看到神在你身上的记号，所以你是对的，你站在神那边，神就帮你坚持到底。你放弃，你离开放弃了，别人还来跟你求饶，对不对？求你的祝福。那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第三点，叫宽阔和平。宽阔和平，经文在26:22-33这里。这个使以撒在这些纷争中选择离开，或许不一定是以撒个性软弱，而是他从小就是一个顺服听从神命令的人。他从那么小，他爸爸他献上，他就知道听从神，他是这样学习的环境。那的确26:1-6刚一开始大家读的经文，这不是一个友善的地方吗？别人不喜欢你吗？你也觉得很困难嘛，怎么做得下去？他可能有意离开，可是神告诉他不要走。那我们发现，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那个神跟他讲说，我会跟你同在，保证了半天，结果中间这个整个纷扰纷争过程一定很烦很累的。神好像没在那里吗？神一直都在，让他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功课，而他也靠着神能够去思考井的名字跟命名方式，就发现那个好像神本来好像那当中你看不到神，可是22节，哎，以撒就离开那里，他又挖了一个井，他又走，然后再挖井，那他们就不为这个井增进了，然后他们就给那个名，他就给那个名井起名叫利和伯这样子。22节，然后耶和华现在给我们看过子弟长生，22节以后好像他三次退让，事情就有转机。然后他就挖井了，对不对？然后结果就不再来增进了，他举利和伯。利和伯是宽阔的意思，退让可以宽阔嘛，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但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空吗？有些基督徒最喜欢问，基督徒一定要退让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让吗？怎样怎样。我刚刚已经说了，其实以撒一直退让的原因是他清楚神要他留在这里，暂时处在一群给你的日子不会太好过的人当中，当然很辛苦，神就这样锻炼他，他真的就做一个主更好的工人，对不对？默默听从神，就23-25节神就显现了，好像神刚刚不在吗？不，神都在，但神就向他显现，好像通过考试及格一样，当夜神就向他显现。那最有意思的就是25节嘛，对不对？那他就求告神， 就他的仆人就在那里又挖了一口井，哎，故事停在这里。这井叫什么名字？还没命名。以撒还不知道他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这样子。然后后面结果是人家来找他，对不对？人家就来找他了。OK，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例证哈。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我说我前两天才刚过我的58岁生日哈，我脸皮比较厚哈，不介意讲我的年纪哈。那不是说要炫耀，是其实我知道一件事哈，就是当你看起来比较年轻不经事的样子哈，别人很容易轻看你哈。可是我觉得，哎，被轻看也是一个蛮好的属灵操练功课，这样子。那姐妹不用来问我怎么保养哈，我确定我就是一个就可能就是遗传哈，因为晚上刷完牙就睡觉了哈，不会去洗脸的，这样多懒到这种地步。我35岁去牧会的时候，看起来就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哈。那我在大教会牧养台语堂，那我第一次主持这个议事会，我就发现我一位资深重要同工哈。他不论我讲什么，明明都是教会的政策跟决定，可是他都双手叉腰，叉胸，然后摇头，他就一直摇头反对这样子。那会议后呢，他还在这个私下无人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不喜欢我，那就是你走，不是我走，因为我在这里待得比你久。那我当时大概是蛮无知的，年轻嘛，真的是也应该的，就是不是说我应该那个，我就说大概无知，也不会反，也没有反应什么情绪或事理层面，我就笑笑的跟他说谢谢，我会努力的。其实这件事我早就忘了，那几年前才突然间想起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在一个充满信任没有闲言杂语的教会，其实你很安静的。什么叫耳根清净？所以其实你不会太快就去受伤或者反感，因为你习惯在信任中。所以他讲这个话，我会想说，哎，maybe 他借这个话想跟我说什么，只是我还不明白这样子。那我记得我就是觉得我在这样子，多数的人是默默听从神的话语，默默做工的教会长大。我就可以信任别人，我没有受羞辱感或伤害感。所以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讲，就是教会一旦有美好的那种信任的根基建立，不轻易就会分裂跟撕裂这样子。所以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听从神的话，就是安静倾听跟从。那其实我3个月后，我的一个长老就来问我，他说：“哎，玉玲啊，你在台语堂牧会3个月有什么心得啊？”那我也只有一句话哈，我就说：“那个叉叉叉有点麻烦耶。”那这个长老也不评论，也没有问我发生什么事，他也一句话回我，他说：“吴勇长老说，如果你是神的器皿，那个在你旁边专门找你麻烦的人，就是神的工具，神让他来磨你的，塑造你成为神的器皿。”哎，我后来想想，我想哇，做工具比较好吧，这样子哈，这开玩笑的哈。但是我想到一个很，就这个对话之后不久，我就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我每一次要开执事会前一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他，那我就跟他说：“哦，明天有要报告讨论哪些事情哈，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意见跟想法啊。”结果呢，第二天开会呢，他依然双手插胸哈。插胸，然后他就一直点头这样子。我们后来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很喜欢我。我从来没有去想过他是要伤害我，对我这样说话。我认为他就是神派来操练我的。我们后来把整个教会一起建立起来，得到一个宽阔和平的路。我们有一群非常同心的同工，我们一起共创一个很棒的台语堂。我刚刚去的时候，台语堂只有20几个人。那教会都知道我的护照是在神学院教导，我的护照很清楚。那另外的 story 这样子。那可是教会就跟我说：“玉玲，你要回来牧会啊，要有牧会的经验，才不会教导是那个象牙塔的教导。”所以我很珍惜教会让我可以回去牧会。那我当时就跟神说：“神，如果你让我可以在3年内让20几可以达到100个人哈。” 那我觉得我就完成主你在这里的工，这样子。那后来就真的是这样子，神就兴旺这教会，不是兴旺我，当然是兴旺教会。然后我就交棒可以来美国继续读我的博士课程。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婚姻这份工作这个服事是神要你带的，要你做的，达到神要给你去做的那个做那个工的目标跟成果是你的责任，不用在过程中去争谁是老大哈。那个有纷争或冲突的时候，搞清楚争什么是事理还情绪的。那我觉得其实更好的是，其实有时候你不要太快进入情绪中，而是能够思考的是，神有没有借着他要来塑造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这位弟兄最后请我在台北最贵的饭店吃 buffet 这样子，那我们真是很好的朋友。其实神一开始就告诉以撒留在这里寄居，有时候我们会真的待着继续这个工作，继续这个服事，或甚至于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有一些委屈，有一些惊恐，有些受伤，但有一天神说这地全部是你跟你的后裔的，你想不想得到这样的祝福？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你能不能够是一个听从神话语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刚刚故事在25节不就停在那个以撒的仆人挖了一口井的故事吗？那故事就转到26节到33节，整个井的故事我们终于在27节第一次听到以撒说话，对不对？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那亚比米勒跟他的人终于看见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不是带给别人威胁。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哦，你就是反对，你就是嫉妒我啊，我就是新传道，我是新同工，不被接纳。其实有时候别人会有一些惊恐，害怕改变，害怕你带来的会不会对他不是祝福，而是威胁或改变，会害怕。可是其实所有的人都一样，亚比米勒方的人也是要能够有平安，能够有宽阔。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当时有平平安安打发你走，好像 我没有害你，我就是叫你走，那他就走了嘛，对不对？我们不说他走了吗？那三十一节结果现在他们是打发他走，他们走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了。有时候真的给对方祝福，让对方也得到这样的宽阔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看待人跟事，其实我们可以怜悯一些我们的仇敌，反对我们的人，专找我们麻烦的人，我们可以接纳差异，有一个宽阔的心去看待世界，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我觉得神会让我们昌盛，就是因为我们能不能这样子来听从。这个还让人看见的真的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你让人看见神跟你同在吗？还是你争得不得了，你好会争，也好会自己想办法？还是让人看见神跟我们同在，那个标志一定是宽阔和平。创世纪26章全章跟亚伯拉罕自己面对亚比米勒方的故事有非常多的情节跟人物的雷同。那亚伯拉罕跟以撒这对父子几乎是完全的遭遇，你如果问我是不是同一个亚比米勒， 我会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可能是，也可能是一个 junior， 亚比米勒 junior。 井的故事过程不尽相同，但结局完全一样，别人都是想要得到祝福，都是想要得到宽阔和平的。来争其实争的是什么？示巴这个词呢，就是希伯来文是立誓，立誓发誓，立誓的意思。那这个井呢，示巴井是整个宽阔和平的延伸，不一定是别人不好，不要别人不喜欢你觉得是别人不好，这个人怎么样那样的，或者有什么问题。其实在处境上可以多去接纳差异，去关心别人的软弱，我们的心胸才能宽阔和平。以撒处理纷争的方法跟他的父亲并不相同，结果却是同样宽阔。那我最后也勉励我们华人，特别是父母，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处理井的过程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手段不一样，但是他们就领受按着神在他们身上。孩子不是我们的翻版， 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做法，我们不一定能认同或接受，还会觉得自己的做法跟想法可能比较对哈。我们吃的盐是不是比你走的路还多？那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去选择，让他们可以自己去寻求神，去做一些决定？你会发现神也会给他们开另外一条宽阔的路，最终一样蒙福，做一个可以好好去为孩子守望、祷告、默默做主公哈。也继续去听从神，做一个很好的父亲、母亲啊。我们有时候面对外人或仇敌，好像还比较容易接纳差异，但对自己的儿女好像就比较难哈。我们好像都有一套我们华人标准的那个价值观或成就观哈。我看过一个想要念医科的华人的父母哈，在祷告单上祷告会就是要大家为孩子上医科医学院祷告哈。那其他父母就变成不好意思讲哈，我希望我们更多父母愿意为我们的孩子这样祷告，比如为我们家阿花找到人生的志趣方向祷告，为我们家小毛高中毕业想从事汽车修理祷告，为我们家大宝想要当美容师祷告，为孩子愿意献身服侍做传道人宣教师祷告哈。有时候我们好像被定型，然后只有一种属灵样式，一种高尚的属灵服饰。哈，我觉得我们有不同的东西。哈，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其实自己有更大的重担。哈，要去面对神的。哈，自己教了自己不能行，这个神要责备的。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差异的恩赐，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领受，不同形态的工人，教会一定要更宽广，可以接受哈，没有什么是优越的哈，所以愿意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就是领受自己神从神那里领受的旨意，好好去听从，愿意默默在一些困境中做主工，其实往往那时候是神最能塑造我们灵性的时候，那最后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宽阔和平的心，而最后神也会为我们开拓宽阔和平的道路哈，能够去接纳差异哈。所以你在第三点帮我写下来，叫做接纳差异这样子哈。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同类型的工人，好不好？不同类型恩赐的工人，我们都可以去接纳。所以这三点跟大家互勉啊，或许听起来也很简单，可能你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我才说，应用是找实际要去做的，实际去操练的东西哈。希望你们在小组时间，如果愿意分享这篇信息的应用部分啊，那我希望你可以去应用。怎么信任我的牧长？怎么信任别人？你不用担心你的牧长如果做错，神会管教他哈，他走偏路，神都会管教哈。那我们就学习信任我们的牧长，最重要是学习信任神的带领。第二个，我们可以默默去做主工。好好的去思想，有时候在冲突或困难中，先去思想我现在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是情绪的还是事理层面的。第三个是我们可以接纳差异，能够有更宽阔和平的心，而神也会为我们开宽阔和平通达的道路。我们一起互相勉励，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要为我们洗去我们华人浸信会的所有弟兄姐妹祷告。就今天的信息分享，孩子跟弟兄姐妹一起再一次的省思，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不是属于默默听从的，还是我们意见好多，我们有很多想法，有时候可不可以暂时放下来，先听从，自己先做，再带领别人一起来信任神。也扶助我们软弱的肢体，当他没有办法信靠、没有办法信任的时候，主啊，我不论断，我们都不论断，就是能陪伴，主啊，就是能够帮助，以至于这个教会不说闲话，不说多的话语，乃是彼此在基督里以爱心、用真理来交谈。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一次遇到不如意的环境、不理想的困境的时候，主要我们愿意去思考，现在是情绪性的东西已经大过，这是事理本身要去解决的嘛？主要有时候我们也都有情绪，我们也有时候很想争胜、争回这个面子、争回这个名誉、争回这个 对错是非，主，但你却要我们就默默做主公。有时候你要我们让，你要我们，你要我们啊，就是在这里留下，就是迁居，就是退一步，就是退让。主，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去默默去做。主，第三点，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一颗宽阔和平的心，去接纳差异，去知道不一定都是人非我是。主乃是我们有时候有不同的考量，我们也知道不爱这些不是很喜欢我们的人，其实他们心中需要的也是宽阔，也是和平。愿我们将来祝福我们的仇敌，可以把炭火堆在我们仇敌的身上，或说我们的对头身上。主啊，愿你将来保守，将来看顾，将来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让这个美好的教会继续保持它优良的传统，让刚信主加入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跟着这样来学习，让这个教会里真正的就是有一大群主的工人，为主做工的人，勤做主工，安静做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